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慕道课程的第三课。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认识了上帝是谁，一位真实的神。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神，请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寄托，不仅仅是一个情感的宣泄，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当然这一位真实的神，当我们去信靠他的时候，会有情感的触动，会有心灵的安慰，会有心灵的平安。但是当我们有这些情感的安慰，心灵的平安，感动的前提是我们的这一位神是真实存在的神。并且在第一课当中我们特别提到，这一位真实存在的神呢，是全能的，他按着他的智慧和全能创造了整个宇宙。大家记得在第一课当中特别给过大家一个短片，就是那个整个宇宙的创造。当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当然也包括宇宙当中的人。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一点非常的伟大。为什么？因为表明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意思是人里面有智慧，人里面有道德感，人里面有是非对错，人里面有公义，有慈爱，有一切的这一个对永恒的价值的追寻。这些呢，在圣经当中被称之为叫做神的形象和样式。举个例子，这个杯子没有道德感，因为它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它只是二氧化硅的聚合物，对不对？所以呢，当人被神创造的时候，因为人是被神创造的，人也是有永恒的价值和目的的，这就意味着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定了一个美好的旨意，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让我们享受真理，享受他的同在，让我们代表神来治理全地。这是第一课，真实的神。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也认识了人类，人的光景，悖逆的人。是的，当上帝创造了人，把人放到伊甸园里之后呢，人并没有听从上帝真理的吩咐，反而听从了撒旦的谎言。于是呢，人就在这一个撒旦的谎言的引诱之下呢，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举动，就是悖逆了神。悖逆了神。当人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上一节课特别提到，这表明人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用神的方式来管理自己和整个世界。人拒绝神做我们的君王。哎，第一课我们特别提到，神把我们创造安置在伊甸园，安置在地上，其实要赐给我们按照真理的方式，圣洁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命，来管理整个世界，对吧？但是人不愿意照真理的方式管理，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管理了呢？不是的，人会照着撒旦的方式，罪恶的方式，扭曲的方式，自私的方式来管理。所以呢，当我们照着这些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生命，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上一节课就提到说，你会发现罪恶就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普遍，仇恨、战争、贫穷、疾病、饥荒、自私、死亡等等等等，这些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上一节课我们说的，有人认为是原生家庭出了问题，有人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有人认为是社会环境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贫富差距的原因，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影响的因素，但是我们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人类自从亚当开始，所有人都是反对神的叛逆者。我们叛逆，我们的罪造成了我们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的混乱，这是第二课提到的内容。那这一课我们将会看到，是我们的罪毁了这个世界。是的，我们相信曾经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你去读神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常常提到说，从前有一位国王，他非常爱他的这个女儿，一切和谐美好。在安徒生的童话当中，常常是这样一个开场白，对不对？ 那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评论说，安徒生的这个开场白呢，是试图把我们带进伊甸园的美好当中。但起初的美好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安徒生的笔下常常告诉我们说，突然有一天死亡降临到这个家庭，他的母亲去世了。突然有一天邪恶降临到这个家庭，国王娶了一个这个邪恶的继母，对不对？死亡降临这个家庭，邪恶降临这个家庭，突然有一天那些糟糕的事降临这个家庭，于是这个继母恶毒地对待这个小公主，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这不就是讲的创世纪第三章以及第三章之后整个人类历史的光景吗？罪恶、死亡、苦毒、怨恨、增进、凶杀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因之而结束。在安徒生的童话当中，他常常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小公主被放逐、被坑害、被谋杀，最后好像置之死地而怎么样？而后生。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王子来亲吻了她，对不对？于是她就复活了。因为有一位王子来，一个屠龙少年来斩杀了恶龙，于是她就重新的和王子永远的幸福的这个生活在一起了，对不对？这是告诉我们说呢，因为这一个王子的身份呢，很明显这一个白马王子的身份在整个的西方古典文学当中是取自于耶稣基督的形象。你知道在整个西方文学经典当中，白马王子都是取自耶稣基督的形象。你看世界被我们搞砸了，于是耶稣基督来怎么样？来扭转乾坤，来重整旧山河，来把这一切扭转过来。然后呢，几乎安徒生的童话常常结尾的时候呢，会加一句，从此王子和公主怎么样？从此幸福快乐的永远的活下去了，对不对？而邪恶的女巫这个被这个放逐在那里永远的受痛苦。这个讲的是什么？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不对？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迎娶他的新娘，就所有相信他的人要永远的和他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眼泪，不再有一切的糟糕。而最终也有审判，就是邪恶的女巫要被审判，对不对？这里讲了天堂与地狱。很明显，我要告诉你，安徒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童话故事当中的这个脉络很明显是照着圣经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这一个框架当中来写的。安徒生曾经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名言哈，安徒生说，我祈求上帝让我所写的每一个字，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没有一个字不是用来说明我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你中国人如果没有不认识信仰的话，其实很难读懂安徒生的童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很明显一开始告诉我们创造的美好，然后告诉我们堕落的可怕，最后告诉我们救赎的可能，救赎的伟大，最后告诉我们永远的那个成全的完满。而这一个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这一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摧毁了这个世界。不仅如此，我们对神的悖逆也使得我们应当得到正义的审判。请注意，这个虽然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或者我们厌烦的一个消息，但是请注意，如果我们说别人的罪应当得到正义的审判，这个比较好接纳，对不对？我们看见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说，哎，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受审判，这个人该怎么怎么样，天打五雷轰，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那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审判？哇，这个话很难听，甚至不好听，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一点？你有没有觉得在安徒生的童话当中，每一次白马王子出场都是因为这个公主被欺负了？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这个坏消息，审判罪恶的坏消息，其实彰显了福音的另外一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拯救者，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白马王子，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代替者。为什么我要特别的强调这一个罪恶的审判？因为如果你不强调这一点，就我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呢？对不对？我信自己就可以了。而基督教信仰，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需要审判，而每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审判，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位耶稣基督。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有这样一句话，我甚至觉得这一句话点明了全人类的基本的光景。这一句话虽然不好听，但是把全人类的基本命运点明了。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哇，这个不好听，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不死的人？至少人家描述的是事实吧，不好听的话描述的也是事实，并且他说是按着定命，定下的命啊，这就意味着无人能逃脱，无人能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这是真理。然后呢，如果前一句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们虽然很难接受，但是你至少得承认。但接下来他又加了一句，他可能怕不够刺激，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对中国人来讲就太刺激了，对不对？中国人讲怎么样？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反正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死了什么都没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天站在那一位公义圣洁的神的面前，要面对他。每一个人，我告诉你有两件事情，虽然金钱你带不走，但是呢，你一个一定可以带走一件事情，叫做罪。每一个人犯的罪都要陈列在上帝的面前，虽然你今生赚多少钱你确实带不走，死的时候，但是罪可以带得走，罪是一直如影随形的在人的生命当中的。是的，因为我们相信有永生，我们相信有永恒，我们相信不是人死如灯灭，是每一个人都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是永远存在的，只不过人的肉体消亡之后的另外一个存在的形式，依然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面对死，面对这个审判，并且主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赐给每一个人一个新的身体，这个就是那个永远不灭的灵魂和新的身体，要么在永恒当中承受审判，要么在永恒当中承受祝福，这是基督教的信仰。而这一刻我们就会看到审判是神对我们叛逆的回应。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第一，我们犯罪的后果。事实上呢，当人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说，哎呀，他可能出于礼貌，可能出于推脱之词，他常常会说啊，我现在没有时间，等我退休之后我就跟你去聚会啊，我现在没有时间，等我这个孩子长大了我就去跟你信主。每个人都觉得说好像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选择信主或者是不信主。但是事实上当人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失去了悔改信靠神的机会。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犯罪是在今生犯的，对不对？那今生就有悔改的机会，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罪就永远的跟随人在一起，人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回转到神那里去的机会。所以一个事实，一个紧迫的事实是，人的悔改只在今生。人的悔改只在今生。各位，你有没有见过一生只有一次的东西？如果你经历过一生只有一次的那种机会，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把握住？很多人说高考人生只有一次，不是的，可以复习吗？很多人说结婚人生只有一次，不是的，你看很多人结好几次婚嘛。很多人说工作，这个美好的工作人生只有一次，不是的，你会发现人生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只有一次的机会，只有一件事情是只有一次的，生命。生命，是的，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不对？死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而唯一今生这一次机会，正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施怜悯的一个契机。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圣经常常非常急切地劝勉我们要抓住现今尚存的机会，去认识真理，去悔改认罪，去信靠神。因为今生啊，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就表明神还赐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是神的忍耐，也是神的这个怜悯。但是这样的怜悯有一天会结束，他不会让罪人永远的悖逆下去。所以呢，罪在人的身上呢，产生两个直接的后果。哪两个后果呢？第一个后果叫死亡，哎，我们刚才说了对吧，人人都有意思。第二个后果叫审判，就是永恒当中的审判。我们先看罪的第一个后果，死亡。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悖逆了神，对不对？神曾经警告他们说，悖逆神的结果就是将会面临死亡。神怎么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哎，就是你看这个结果是什么？悖逆神的结果是什么？是死亡，对不对？我稍微多说一句，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如果你上一节课来听的话，那表达的是人应当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一个标志，对不对？然后在创世纪的3:19，神再一次确认了这个结局，最终人悖逆了神，不听神的话，听了撒旦的谎言，对不对？于是呢，结局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啊，这个其实是对那个事情的死亡的结局再一次的确认。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世人皆贪生勿死，每一个人都喜欢生命，讨厌死亡。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即使再嘴硬的人，你总是见过一些嘴硬的人，我这个人不怕死，你总是见过这样的人，对不对？还没到时候。真的，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好像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我喜欢永生，我不喜欢死亡。为什么？告诉你原因。因为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把永生安放在人的心里，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人是有永生的，只不过人悖逆了神，选择了罪恶，选择了谎言之后，弃绝了那一位生命的主。各位，去弃绝了生命的源头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就是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嘛。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当然死亡就临到人的身上。但是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虽然犯罪堕落带来了这个扭曲。各位，死亡是一件扭曲的事儿，你必须承认死亡其实是一件扭曲的事儿，不然的话为什么当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会嚎啕大哭呢？不然为什么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会有恐惧呢？不然我们见一些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有各样的哀伤呢？就表明死亡本身是一件扭曲的事儿，永生才是正常的。永生是正常事儿，死亡是扭曲事儿。所以各位，死亡的咒诅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表明罪恶的真实性。然而死亡的咒诅当年不仅临到了亚当和夏娃的身上，今天也临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这首先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你知道有两样东西呢是遗传的哈。我先说我们能发现得了的遗传好不好？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生的孩子在某些点上特别像他的父母，我不敢说完全像，至少在某些点上特别像，对不对？脾气、性格、相貌、习惯，习惯可能是跟后天有关系，但脾气、性格这个东西，相貌这个东西，这个叫遗传，对不对？这是外显的东西，对不对？但我还告诉你一点，还有一个东西是遗传的，叫罪。是的，我不是说犯罪的行为遗传哈，我是说这个罪性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孩子天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这个叫罪性。哎，上一节课我们讲过了，对不对？所以罪性是遗传的。所以呢，亚当犯罪，亚当死； 我们犯罪，我们有罪性，当然我们也犯罪，死亡也临到每一个人。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亚当当年犯罪的时候，罪恶从亚当这个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他说呢，死又是从罪来的，是的，死亡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的这一个肉身的死亡是我们的罪带来的后果。所以你知道，上帝起初创造了生命，而作为罪对罪的回应，他又将生命收回。是的，对罪的回应上，因为罪其实是与生命隔绝，罪是一种扭曲。这是第一个罪的后果，死亡。第二个罪的后果，审判。还有我们刚才读到的，对吧？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啊，且有审判。很多人觉得肉身的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结，但是基督信仰认为肉身的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可能是永恒生命的开始。是的，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如此，肉身的死亡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更久远的一个生命的开始而已。希伯来书说死后且有审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是怎样的审判呢？我给你读一段耶稣的教导哈，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我跳着读两节经文。耶稣当时教导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段经文描述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场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两条路，要么往永行里去，要么往永生里去，要么享受永远的祝福，要么享受永远的咒诅。我知道很多的慕道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常常听说一个观念，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什么观念呢？就是很多人常常认为说，只有旧约的神才是愤怒的神、公义的神、审判的神啊，新约的神都是慈爱的神、怜悯的神啊，有爱心的神。这段经文是最好的反驳。因为主耶稣常常讲到审判，请注意，他告诉我们刑罚这件事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罪是永恒的。哦，这个太可怕了，刑罚这件事是永恒的。所以呢，我要 分享第二点，罪带来神的愤怒。当我们提到刑罚这件事是永恒的，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你发现没有？现代人呢，听见这一个刺耳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很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就我们不太喜欢神审判人、神刑罚人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很难咽下上帝愤怒的烈火。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承认说上帝是存在的这个真理，即使对中国人来讲好像也问题不大，哎，神是存在的，我承认。因为这个神是存在的好像并不太挑战我们，你知道吗？啊，感谢主，神是存在的。无论他们心中的神是怎样的神，他都觉得神是存在的，没问题，他觉得有灵界。也有一些人，这是第一课的内容，很多人会承认。第二课的内容，也有一些人会承认说自己是个罪人啊。第二课的内容，人是罪人，无论在哪种程度上他都能承认这件事，这个好像也没问题。但是当进入第三课，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应当被神审判、被神刑罚的时候，这个变得就艰难了，这个变得就无法接受了。为什么？神是存在的，跟我无关，我是罪人，好吧，承认，谁不是罪人呢？但是当提到说我们应当受刑罚、受审判的时候，这个就跟我们有关了，对不对？我们就非常难以接纳。 所以很多人常常就会说呢，神的爱，你们不是说基督教不是说神是爱吗？神的爱应当阻止他去审判人。是的，如果单单从人的角度出发，神对罪人的永恒审判，请注意是永恒审判哟，哇，这一点很吓人。各位，按我的信仰，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智慧的神的面前审判。今天晚上你或者信或者不信，或者顺服或者悖逆，但是有一天你一定能够想起2023年的某一个晚上，在这里曾经有一位牧师告诉你说，你永恒的命运有一天不得不面对。至少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也怀着迫切的心传讲这一点，我也盼望圣灵在你的心中来动工。虽然这一个道理特别难听，但是我盼望你郑重的来思考这个道理，因为它是真的。各位，在世界都说良药怎么样，苦口利于行，中年逆耳利于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是的，有的时候对我们生命最有益的事情都是逆耳的，都是让人不舒服的，都是让人听了心里很想要反抗的话。但是通常那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对我们真是有好处的。那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永恒的神面前，要么享受永生，要么享受永行。而我们要慎重的去做这一个抉择。我知道很多人常常觉得说，人享受受永刑的审判，这个太残酷了，这个太苛刻了，这个太令人接受了，甚至对很多慕道朋友来讲呢，这个太荒唐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只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为什么？很简单，我们所有对神的观点应当由神的话语建立起来，而不应当由我们自己的感受或者直觉建立起来。我们觉得太严酷、太苛刻、太难接受或者太荒唐，这只是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受，对不对？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神要永远的刑罚罪人，神要永远的祝福信靠他的人，这是圣经说的。这表明福音，当我们觉得这一个太荒唐的时候，这表明福音既是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当然福音也会冒犯罪人的骄傲。多说一点，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一位西方的神学家，也是一位牧师，叫保罗华许，他说过一句话我很震撼。他说他问当时台下的，在一场布道会当中，他问当时台下的朋友们，他说，你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吗？他问，因为在美国呢，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至少你从小都接触基督徒，至少你的亲朋、你的好友、你的父母，你至少去过教堂，所有人好像都是基督徒，70%人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虽然他一辈子也没去过几次教堂。然后保罗华爵对着这群人说，你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吗？我们觉得最可怕的真理是地狱，对不对？保罗华许说，在整本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是良善的。我再说一遍，在整本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真理就是神是良善的。哎，为什么你说神是良善的这么可怕？很简单，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他眼里容不得沙子，所以他一定要审判罪恶，他一定要对付罪恶，他一定要审判一切的罪孽。你说这个可不可怕？为什么可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因为 是良善的，所以他要审判这个罪人。他说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真理。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我要告诉你，他接下来说的另外一面也是我想说的一面，下一节课我要告诉你整本圣经当中最安慰人的真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神是良善的。整本圣经当中最安慰人的真理就是神是良善的。在下一课当中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真理最可怕的同时又最安慰人，因为下一个真理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了。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神的审判是基于什么哈？神的审判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情。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谈论神的审判。要么很多人会替神的审判来辩解，好像呢，一提到神的审判，我们就觉得很尴尬似的，甚至好像觉得这个神也很尴尬一样。不是的，审判这件事情从来都不尴尬，神从来都不尴尬，因为神是良善的，他一定要审判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眼里容不得沙子。审判这件事对他来讲一点都不尴尬，只不过现代人认为这件事很尴尬。我们觉得神不应该审判，是谁给我们的扭曲的想法呢？撒旦，今世的风俗，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给我们一个扭曲的想法，就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审判，好像只要有审判就很尴尬一样。但是基督信仰古老的真理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神的审判，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无论他对我们的罪人来讲多么的可怕，但是他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为此呢，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简要的来认识一下神的性情，透过神的性情我们来看神的审判。第一个性情，第一个神的属性，第一，神是有主权的。哎，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对不对？当我们挣扎着难以接受一个圣经清楚启示的真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至少信耶稣意味着相信圣经说的是对的。无论我们内心多么的挣扎，无论让我们多么的不舒服，我们一定记得，至少信耶稣意味着我们相信圣经说的是对的。因为神才是那一位有主权的，神才是那一位君王，而我们自己不是。而如果我们承认神是造物主，哎，这是第一课的讲的内容，对不对？神是造物主，那我们就一定承认神在我们身上有主权，他也有权利审判一切背叛他的人。所以呢，神是有主权的这一件事情要调整我们的什么呀？其实首先调整的是我们那颗心，你发现没有？因为骄傲的人不愿意被审判。我说个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大人也好小孩也好，我做错事了可以，但你不能来说我，你说我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发现没有？大人也好小孩子也好都是这样的，我做错事你不能说，你说我就要发脾气，你说我就要这个各种各样的 no， 对不对？这表明什么？这个不一样的状况吗？就我错了，但我还是王，我来决定对错，你不能说我错了。哎，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常常这样的，像小孩子，像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一样，就是我们明明犯罪了，但一提到神要审判罪恶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哎，我错了，但你不能说你要审判我，你一说审判我，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暴君，你就是一个专制者，你就没有慈爱啊、你就不好，你就不是一个好的神。你发现我们是这个逻辑，对不对？哦，不不不不不，圣经说他是君王，我们不是。如果你家里有这样一个熊孩子，你会怎么想？大概这个孩子要长肺呀、啊，得好好规正规正他的想法呀，对不对？得好好让他知道，说错了就是错了，得认下来，错了就是错了，得接受爸爸妈妈打屁股，错了就是错了，打完屁股还得好好悔改，这样这个孩子就能健康成长，对不对？每一个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有这样这个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同样的道理，来到神面前也是如此。所以神是有主权的神，所以我们应当以谦卑的态度，就好像一个犯错的孩子来到父母面前，什么是正确的态度一样，去面对这个话题。我们一定不能说我不喜欢一位会审判人的神。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我的这个女儿小的时候哈，大概两岁多一点，她特别的会说一句话，我不喜欢爸爸妈妈打我的屁股。你可说的真对，你真不喜欢，每一个小朋友都不喜欢爸爸妈妈打我的屁股。为什么？因为我们天生就不喜欢被刑罚被审判。当然打屁股是不是一场小小的刑罚小小的审判？当然是呀，但是我们不喜欢。 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一位会审判人的神。如果你了解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罪犯的话，他也不太喜欢去法庭上面临审判。他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呢？就是我该犯罪犯罪但是呢最好逍遥法外，最好别人把抓不住我，最好我犯了罪之后可以继续的肆无忌惮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不是每一个犯罪者的心理活动？哦，你突然发现了，我举这些例子，你突然发现了，原来我们不喜欢神的审判这个真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表现的淋漓尽致的。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当我们这样来认为的时候，就是把神放到我们自己的判断之下了，让把神放到我们之下去判断是非对错，就好像说我们在判断神可不可以来审判我们一样。不不不，神绝对不需要我们来判断他可不可以来审判我们，就好像一个犯罪他不需要来判断法官可不可以审判他一样。一个犯罪可不可以判断法官可不可以审判他？不可以，只有法官来判断他怎样审判这个犯罪，对不对？这个罪犯，这就是这样的道理。一个犯错的孩子可不可以自己判断他要不要被打屁股？不可以，是父母来判断他要不要被打屁股。我发现小孩子都喜欢说爸爸妈妈能不能只打一下，然后哭得哇哇的只打一下。我每次遇见这样的事情我都很好笑，你知道吗？我说这个打几下是爸爸妈妈说了算，怎么是现在你来说了算？你一个犯罪者你自己来量刑，你觉得合适吗？当然每次我都告诉他说，打几下不是你说了算，是爸爸说了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是非的观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体系，对不对？不然的话，一个犯罪者就篡夺了法官的位置，想要做一个审判者。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犯罪者自己要做那一个法官，做一个判断者，不仅判断自己也判断别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承认神才是善恶的判断者，而我们是犯罪的人。这是第一点，神是有主权的。第二点，审判基于神是有主权的。第二，更加重要的，审判也是基于神是圣洁的。哎，我们为什么不太喜欢一位审判人的神？因为一提到审判，我们脑海当中立刻的形象是什么？暴君、专制、残酷、残忍的形象，对不对？那这样就让我们讨厌嘛。但是第二个属性非常的重要，神是圣洁的。是的，他的审判是完全的，他的审判是完美的，他的审判是没有不公义的，他的审判是没有错误、没有瑕疵的。各位，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连我们打孩子屁股有可能都有的时候打错了。这个承不承认？有的时候难免打错，对不对？真有这样的情况，他其实不该打，我们误解他了，其实我们打错了。圣经说，你们生身的父这个尚且责打你们，但是你们生身的父是怎么样的？是不完全的，是随己意，不了解所有的事情，有的时候责打孩子，孩子尚且尊重自己的父母，对不对？他说何况万民的父，何况上帝随着他圣洁公义的那个旨意去管教你们的时候，对你们就是更有益的。他的圣洁表明什么？他的圣洁表明一点，就是他痛恨罪恶，并且要求我们要有他那样的圣洁。神是圣洁的，他无法容忍罪恶，他要刑罚罪恶，这一点无一例外。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圣洁，各位，其实是我们大大低估了自己罪的严重性。你知道什么样的人看不见圣洁吗？天天在污泥当中的人是看不见圣洁的。中国古话叫久居这个鲍鱼之肆，不觉其香，不觉其臭，对不对？久居居兰这个之肆，不觉其香。就是说你如果天天蹲在一个臭鱼烂虾茅坑里呢，你就不觉得臭了。如果你天天在花丛当中，在美好的这个房子香木当中生活呢，你也不觉得香了。什么意思呢？ 罪人天天犯罪，最终这个圣洁观是被扭曲的。如果天天活在罪恶当中，就是就没有圣洁观了，就会说这样的事儿谁都会做，不光我一个人犯这样的错，大家都这样。什么叫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罪了，明明是一个罪，但我们不觉得它是罪了。所以我们看不到神的圣洁，就会大大低估罪的严重性。是的，大大低估罪的严重性。但是当我们低估罪的严重性，轻看罪的同时，我们就会轻看刑罚罪恶的必要性。就是我们就觉得不需要审判嘛，我也没犯多大错，为什么要审判呢？但是反之，当我们在意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理解为什么神要刑罚罪恶。因为如果他不刑罚罪恶，他就不是圣洁的。这是第二点，神是圣洁的。第三点，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要审判呢？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绝对的真理的源头，是完全良善的审判者。各位，举个例子，正如人类的法官，公义的法官让罪恶的人逍遥法外，这是一件错误的事，对不对？那神如果任由罪人犯罪作恶逍遥法外，这也是一件错误的事。旧约圣经诗篇当中说，他已经为审判设立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你知道在人世间哈，当公正的审判临到了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的身上的时候，民众天然朴素的情感是什么？拍手称快。你发现没有？当公正的审判临到罪大恶极的人身上的时候，民众天然朴素的情感就是觉得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是一件正义得到彰显，这个公正得到显明的一件事，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记住，这还仅仅是人间的正义感，都还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标准远远高过我们的标准，整个宇宙的罪恶的程度也远远超过我们所看所经历的。而有一天神要审判整个宇宙的罪恶，这依然是一个值得大快人心颂赞的事儿。所以我们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说神是不是审判者，我们的问题从来都是我们喜不喜欢他作为我们的审判者。神绝对是审判者，这个都不构成问题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太喜欢他作为我们的审判者，这才是问题。因为神的审判是好的，因为神是公义的，而不是残酷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相信神在他的审判和愤怒当中是完全按公正公义而不是残酷来刑罚罪恶的。什么叫残酷呢？残酷其实表达的是过重的，过苛刻的，按不是按他该当的去临到他，这个就叫残酷嘛。所以意思是无罪的人不会在他手里受到审判。如果我们很难理解神的公义，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理解在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的罪到底有多深，以至于我们就很难理解他的公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误解神公义的审判，是因为我们过分的假定他不会审判，他完全是怜悯，完全是恩典，没有一丝一毫的会审判。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哈，有一位神学家叫这个斯普罗，他写了一本书叫《神的圣洁》。他在这本书当中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哈。他说呢，他说他在做大学教授的时候呢，充分的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会把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的。他曾经在一所大学当中呢，给200多位学生上一门这个圣经课，叫旧约的课程。那在上课的第一天呢，他就告诉仔细的布置了这门课的这个课程作业，这是一门选修课。那这门课呢，他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你知道在大学当中是要交学分的，对吧？ 是要这个做论文的。他说呢，这门课呢要求上交三篇小论文。那他就跟学生们解释说呢，第一篇论文要在九月底交到他的这个桌上，不要延期。如果没有按时上交，他在这一个小部分的作业上将会得零分啊，不及格。然后，不出所料的吧，我们在大学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有25名学生站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眼里充满了悔恨，希望老师宽恕他们，给他们延期。然后呢，斯普罗说：“好吧，这一次放过你们，可以延期上交。”但是他再一次提醒说，下一篇的短文的截止日期是10月份的最后一天。他再提前提醒了，对不对？你们猜一猜，10月份的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一次有50位学生空手而来，他们再一次违规了，并且比上一次违规的人数更多了。你猜一猜为什么？他们觉得上一次主都这个不是主了，上一次老师都宽恕了那25位学生，这一次估计有另外20位学生加进这个迟交作业的行列当中，应该没问题。啊，这一次50位学生。然后呢，这一次老师再一次的宽恕了他们，说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是下一篇短文如果迟交了，你会前面所有你依然会不及格。下一篇短文在11月份的最后一天。你们猜发生了什么？这一次有更多的人迟交作业啊！这一次斯普罗再给了一个延期的机会，但是到这里之前，他说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天然是会怎么样？逃避规则的，逃避约束的，逃避规矩的，逃避真理的。哎，各位，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当他设定了截止交论文的时间，这个是不是每一个学生天然就应该遵守的一件事情？当然是，这个连讨论都不用讨论，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对不对？这是学生的本分。但是当老师怜悯他，宽恕他，给他延期的时候，他好像有更多的人觉得老师就应该延期，而下一次有更多人觉得老师可以延期。他就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人啊，不遵守规矩，不遵守规则，不遵守这个道理呢，是一种天然的倾向。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会天然的认为说老师应该有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最后简直没边没样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他最终又给了一次延期的机会。这一次有一位同学非常愤怒的说，这样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这个因为他觉得说不应该给这些人这个延期的机会，因为他好像这个这一次他按时交了，但是有100多人都没有按时交，他觉得这100多人都应该给他们不及格。于是这一位按时交的学生说，这样不公平。然后斯普罗这位教授并没有反对这个学生的说法，他说是的，他承认说是的，这样不公平。但是呢，他反问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精彩。他说你想要公平，对不对？你想要公平，对吗？这个学生说是的，因为这个学生这一次没有迟交，他是按时交了，他想要公平。然后教授说了一句话，让这个同学一下子垂头丧气。教授说，我好像记得你上一次作业也是迟交的，你上一次作业也没有按时交。他说呢，如果你坚持要公平，你就可以得到公平，我会把你上次的作业改为不及格，因为那是你应当得的。于是这个学生一下子哑口无言，再也没有办法争辩了。这又讲到什么？你会发现呢，第一讲到每一个人都想要去破坏规则，第二个讲到说，你会发现遵守了规则的人呢，不想给别人恩典，不想给任何一个人恩典。但是不想给别人恩典，好像问题本身也没有那么大，对不对？他要公平，这个问题本身不大嘛，这个是对的一件事嘛。但是呢，问题在于他只想给自己什么恩典，他只想给自己恩典。因为他上一次迟交的时候，他觉得 被延期是正常的，当别人迟交的时候被延期，他又觉得是啊不正常的，而这个叫什么？叫罪呀。斯普罗说呢，我们认为自己应当得到更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觉得别人不应当得到这些恩典，这个叫自私，对不对？这个叫自我中心。但是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应当得到的东西，那就叫恩典嘛。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得、不该得、不应当得的。最后斯普罗有一个总结哈，他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精彩。他说呢，有一些人神以公义对待他，有些人神以恩典怜悯对待他，但是神绝不会以不公义对待任何一个人。要么神以公义对待你，要么神以恩典对待你，但神绝不会以不公义来对待你。哇，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总结非常的精彩。那第四，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要审判呢？是的，神审判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可能你之前从来没想过，神是慈爱的，怎么还要审判呢？不应该爱跟审判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吗？所以我们要停下来思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简单来讲，神对罪的审判也依然是出于爱的行动，至少爱三点。首先，神爱什么呢？当神审判罪恶的，神爱的是什么呢？神爱的是圣洁。当他审判罪恶的时候，他是不是在爱圣洁？当他审判罪恶的时候，神爱真理。是当他刑罚罪恶的时候，神出于对他自己圣洁、公义、真理的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你知道神每一次审判之前都会对罪人发出呼吁，对不对？发出警告。所以审判的呼吁和警告也是对罪人的爱。神不仅刑罚罪恶，数千年来他还警告审判，目的就是使我们离开罪，转向基督。换句话说，警告审判也是对所有罪人的爱。第三，刑罚罪恶也是对那些被罪伤害的人的爱。是的，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如果神痛恨罪，但是他却不刑罚、不审判罪恶，那么他就不是慈爱的，至少对那些被罪伤害的人而言，他就不慈爱了。你发现没有？神如果不管不顾那些被罪伤害的人的委屈和遭遇，如果他不痛恨罪恶，那他就不是慈爱的神，至少是不爱那些被罪伤害、被罪及一个这个被罪及一个伤害的人的那一个光景不管不顾。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神要审判。如果我们难以理解这一点，那么下一课我将着重的讲这一点。慈爱如何跟审判联合在一起呢？这一点一定会带我们去到十字架那里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在那里，神的愤怒审判和神的慈爱怜悯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合一，得到体现。这就是下一课的内容。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今天所学的，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的罪、神公义的回应，当然神的审判，首先是死亡，然后是审判，最后是永远的隔离。一个是去天堂，永远的跟神同在享受生命，一个是去到地狱，永远的这个永刑。当我们看到神公正的审判的时候，才会对他的怜悯充满感恩。愿上帝祝福大家。